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3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军敦促俄罗斯停止空袭叙利亚的反对派；美国学者说要看中国能否遵守美中网络协议；另外，朝圣期间丧生的第一批伊朗公民的遗体已经被运回伊朗国内；另外，流亡藏人纪念圣雄甘地诞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大会即将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六闭幕。这次大会不仅暴露出一些国家之间的深深不和的状况，同时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托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在本次联合国大会期间，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叙利亚冲突。这场危机已经造成25万多人丧生，也目睹了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崛起。
现实表明，要结束战斗和铲除伊斯兰国需要妥协，但是现实也要求掌握好从阿萨德下台到新领导人上台的过渡。
这是美俄两国之间不一致的众多问题之一。莫斯科方面支持阿萨德政权，最近还在叙利亚境内展开了军事行动。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及其正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奥巴马与普京在纽约进行了一次大约90分钟的私人会晤，两位领导人还谈到了乌克兰危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许多领导人称赞伊朗核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西方国家将结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会对其核项目加限制。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伊朗与世界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但是以色列总理再次表示，核协议向德黑兰做出了太多让步。
有人真的相信像一个激进的神权国家大量提供武器和资金就能堵住他们侵略的野心？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愿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谈判，但是巴方领导人阿巴斯指责以色列违反之前的巴以协定，他以此为由表示不会再与以色列谈判。
以色列政府坚持继续破坏两国并存方案。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了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在两国互设大使馆后的首次会晤。卡斯特罗强调，只有当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并将关塔纳摩美军基地所在的土地归还给古巴之后，才能够实现两国邦交的全面正常化。美国之音皮米托恩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联合国活动的动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出席联大会议期间，用所谓创造性、同情心和勇气的精神来解决欧洲的难民危机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召集世界各国就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共识一直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是否给予到欧洲寻求定居的人任何优惠方面，各国领导人意见相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认识扭曲和偏见常常成为移民和移民辩论的基础，未来不属于那些试图设置障碍或者利用恐惧的人。
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以及海湾国家承诺向联合国援助机构捐助18亿美元，帮助解决难民危机。日本宣布捐资8亿1000万美元，不过德国外长表示，国际社会能做的不止这些。
To the millions of refugees today,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说到当下这数百万难民，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社会都要承担共同的责任。为了履行这项责任，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首先，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要提供急需的救助，但危险的是资金不足。德国已经承诺追加1亿欧元的援助。
一些欧洲国家将原本向移民开放的边界再次关闭，或者对寻求避难的移民重新实施签证规定和各项检查。匈牙利在跟塞尔维亚的边界线上用利刃形铁丝网建起一道屏障。
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说，在匈牙利的边界线上，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人，而最近还有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移民。我要准确无误地表明，单靠欧洲自己无法承受这个负担。如果目前这股移民潮没有变化，欧洲就将发生动荡。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还说，欧洲的基督教价值观面临危机，这种情绪在匈牙利国内颇有市场。渲染对伊斯兰和移民的恐惧或许能够赢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不过这种情绪让匈牙利给人留下不包容的印象。
布达佩斯居民卡西卡耶诺说，这种局面应该通过泰然处置的方法来处理，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如何处理的。
在巴黎开会的欧洲工会联合会的代表谴责某些国家政府在安置难民的努力中拒绝提供充分的配合。代表们表示，必须禁止设置障碍和封闭边界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叙利亚局势方面，俄罗斯星期五在叙利亚发动了更多的空袭。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敦促俄罗斯停止一切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袭击，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部队在土耳其外交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这些军事行动使事态进一步升级，而且只会制造更多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个由美国、英国、土耳其、法国、德国、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联军部队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了大约一年的空袭。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星期五在纽约明显针对联军的空袭对联合国大会表示，除非联军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否则空袭根本无用，因为叙利亚军队是叙利亚唯一一支抗击恐怖主义的部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会晤，期间会讨论叙利亚冲突问题。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战机在24小时内执行了18次飞行任务，袭击了12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其中包括几次针对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空袭，那里是伊斯兰国组织事实上的首都。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拉卡是星期四夜间遭到9次袭击的，但是还不清楚其中有几次空袭是由俄罗斯实施的，几次是由美国领导联军实施的。那么有关情况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 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继续是叙利亚问题的报道。安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如果俄罗斯飞机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沙特阿拉伯等地区的主要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卷入已经越来越国际化的叙利亚内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The goal is terrorism.
目标是恐怖主义，我们不支持任何反对本国人民的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叙利亚，谁是人民，谁是恐怖分子，这取决于你问什么人。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经常把叙利亚所有激进组织都称为恐怖分子。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萨·施特维说，
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角度看，所有跟阿萨德政权交战的组织都有可能是空袭目标，所有的重点打击对象可能是大型组织。
他说的大型组织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如努斯拉阵线。不过与叙利亚政府交战的许多其他组织，据信不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就是与沙特结盟。沙特一直是阿萨德的死敌。沙特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并说空袭伤害的是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中的平民百姓。施特维说，如果俄罗斯的介入开始明显帮助阿萨德政府，让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中占上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干预。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防务与安全事务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尼认为，即使没有沙特的直接干预，俄罗斯的介入已经扩大了战争。
现在世界五大国有四大国参与了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现在又有了俄国人。五大国唯一缺的是中国人。叙利亚冲突曾经是国内性质的，后来转变成地区性质的，如今已经国际化。
不过他说，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很快行动，因为沙特正陷于也门的冲突。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1980年代陷入十年阿富汗泥潭的历史，他们不大可能支持在中东采取持久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凯罗报道。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空军的一位将领说，军方正继续推动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是进展缓慢。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正在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所享有的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 10月2日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星期四，也就是10月1日说，美国军机和军舰迄今没有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内海域航行或是飞越，是个战略的错误。他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以便展示美国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岸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美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目前成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本星期多次网络安全听证的关注焦点。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邀请的几位证人都是有关的学者，他们认为协议本身是一个正面发展，但是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遵守这项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的听证上，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质疑美中上星期达成的网络协议。
To me, the wording is vague.
协议的措辞非常模糊，这给了我们和中国方面各自解释协议的极大空间。
这项协议承诺两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或支持以商业竞争优势为目的的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网络间谍活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斯认为，这个协议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谈到愿意解决商业间谍活动问题。过去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对这种活动有任何担忧，私下里他们说商业间谍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
乔治城大学法律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所主任洛特里昂提说，有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美国应该制定一个确认中国遵守承诺的机制，一旦中国违背承诺，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利用一切执法工具起诉那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人，拿出所有的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措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说，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遵守承诺，不过他强调说，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个活动中获取利润，所以他们不会愿意放弃这个收入。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在网络领域，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
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有关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以不法手段获得的海外资产文件，并且透露给媒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回答说，美国的确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这些资产很多都在美国。
舍尔曼议员说，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出击，遏制网络间谍活动，包括披露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在其他新闻方面，星期六在穆斯林朝圣期间严重踩踏事件当中丧生的第一批伊朗公民的遗体已经被运回到了伊朗。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其他的一些政府高层官员都参加了与德黑兰机场举行的将遇难者遗体接回国内的仪式。大约一个星期前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踩踏事件导致将近800人死亡，其中当中一半以上都是伊朗公民。星期六将近500名遇难的伊朗公民当中的104人的遗体已经被运回了德黑兰。星期五，澳大利亚城市悉尼郊外的一个警察局的外面发生了一起警方人员被从脑后近距离开枪打死的事件，凶手为一名年仅15岁的男孩。一些媒体报道说，凶手在作案的时候嘴里喊着宗教口号，这一点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被打死的警方人员是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当了17年警察的一名亚裔男子。澳大利亚官员星期六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很有可能含有政治动机，而且看似是一起恐怖行为。
年仅15岁的凶手案发后在同警方之间的交火过程当中被开枪打死，他的身份目前还没有被公布。另外，尼日利亚官员说15人在首都阿布贾附近的两起爆炸事件当中丧生，41人受伤。爆炸事件星期五夜间发生在尼亚和库杰，他们是阿布贾的两个卫星城。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不过这两起爆炸事件似乎都有极端组织博克圣地染指的迹象。就在星期五的爆炸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尼日利亚的另外一座城市里也发生了4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导致至少14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另外还有39人在星期四晚些时候的爆炸中受伤。一位军方发言人说，星期四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博尔州首府麦杜古里的铁路交叉点附近。他说，博克圣地组织制造了爆炸事件，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昨天呢是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146周年诞辰，流亡印度的藏人举行了纪念活动，他们强调要开创非暴力运动的意义的现实。与此同时，纪念活动也在印度和中国等地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10月2日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46年诞辰纪念日，他被世人尊称为圣雄甘地。印度举国纪念这个法定节日的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也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组织了这次活动。印度国歌声中，与会者升印度国旗，全体肃穆，向甘地致敬。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仪式上说，
每年我们都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我们应该铭记甘地，一个伟人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甘地指出了自由运动诞生的道路。
白马曲觉还指出，甘地理念的核心是主张非暴力运动，其本人为此奋斗了一生。他呼吁藏人在斗争中采取甘地方式。10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率各政党领导人在首都新德里向甘地纪念碑献花。印度总统穆克吉呼吁弘扬非暴力以及和平与宽容理念，并称甘地是有远见的非凡革命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欧洲难民潮方面，几十万难民和移民的涌入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较穷的巴尔干国家。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是有好处的，他们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愿意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万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科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科尔林塞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
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盟的根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了两次危机的撼动，希腊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混乱，以及不断涌入的数十万移民和难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自身正在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今年七月，当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的救助计划的条件之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到达顶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之下，不顾公投的结果，签署了欧盟的救助协议。历史学家安德里亚·马莫尼说，此举大大削弱了对欧盟的信任。
另一国的政治人士或总理说，你必须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这些做法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数十万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这些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欧洲被指责对难民的困境无动于衷。马莫尼说，这暴露了欧盟内部缺少团结。
各国间存有裂痕，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外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如今比另一些国家更排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说，解散欧盟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难民危机需要欧洲社会的共同应对，这不是欧盟的错。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体化。
签署于1985年的欧洲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免护照通行的区域，这个区域随后扩大到整个欧盟。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在边境设立检查点，自由通行这个核心原则正在受到考验。匈牙利在其南部边境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其内涵就是自由通行、开放边境。看到围栏被竖起，这让我非常震惊。
然而，欧盟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英国将在2018年前举行退出欧盟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英国人赞成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说，这样的结果对欧盟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在台湾新闻方面，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方之一，但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与北京有不同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日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 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政治方面，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竞选搭档的台南市市长赖清德日前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引发了国民党的批评，并认为民进党在玩两面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及台南市长赖清德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显然与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张的两岸维持现状南辕北辙，令人怀疑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难道赖蔡两人在唱双簧吗？蔡英文应该出面说清楚讲明白。
蔡英文，你所要求的这个维持现状，站在国民党的观点就是这个不统不独不武，而且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林德福还说，更可笑的是赖清德主张台独，但是不主张兵戎相向，可是不兵戎相向不是赖清德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蔡英文副手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接受质询时表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是不主张一定要兵戎相向，并强调中国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市长还指出，台南市政府已经成立两岸小组，未来将与中国持续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蔡英文表示，赖清德市长的本意是希望两岸可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没有必要无限上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认为，赖清德是讲了心中的话。他还怀疑赖和蔡之间是否有某种默契，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还是有其他原因，让人搞不清楚。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也直问蔡英文，赖清德的台独主张是不是民进党未来的政策，还是民进党要往这个方向走呢？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指出，蔡英文所说的维持现状只是骗选票的策略，以吸收中间选民，至于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则是为了巩固深绿的选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的台湾独立与蔡英文主席所说的两岸维持现状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或是国家未来发展出部分，蔡英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维持现状，现状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来规划，来往前进。
李俊毅委员还说，相较于国民党过去说要杀猪拔毛，赖清德则说不主张兵戎相向， 到底谁比较容易引发战争，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台独是个人意见表达，中央政府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维持目前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立场。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质询时指出，根据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2%的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不过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相对较高，值得官方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方面，香港民间组织在中国国庆当天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日病逝的天安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教授，并且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停止迫害六四受难者家属。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10月1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抚平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30位成员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1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须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诗韵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除。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多年来已有38位难属相继过世，而仍在世的128位难属也都已是70、80岁的年迈老人，部分更是体弱多病。香港支联会前任主席、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 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不会放弃要求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的目标。他说，
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个很遗憾的事，就是还没有平反六四，这个也是他的遗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表明，我们一定承传他的遗志啊，我们在香港一定努力啊，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求平反六四。
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联办的悼念活动即将结束之际，六七位不愿向记者透露组织和姓名的中青年男女在不远处拉起一面五星红旗，高声指骂参加悼念活动的李卓人、何俊仁、长毛梁国雄议员以及其他人是汉奸、卖国贼，是搞乱香港。现场的警方将两批人用铁马隔开，并阻止这些亲中人士靠近悼念活动地点的中联办门前，而警方也成功劝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从中联办另一端离开，避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蒋培坤教授去世后，包括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吴尔开西和马少芳在内的八九一代向丁子霖教授发出唁电，表达深切的悲伤与哀痛。同时，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学会计划10月3日在纽约举办蒋培坤先生追思会，纪念他风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敦促国会立即批准一项为政府拨款的法案，以避免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损害美国的经济发展。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不会再签署任何只满足短期需求而使重大议题的分歧悬而不决的短视法案。奥巴马总统讲这番话的几天之前，刚刚签署了一项临时法案，法案是国会多数党共和党和奥巴马总统在国会的民主党盟友之间达成的，法案于12月11日到期，从而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很深的政治分歧导致可能的对抗。之前的政治争吵曾经在2013年使得美国政府停摆，迫使很多政府部门短时间关闭。政治分析人士说，今年12月可能将再次面临类似的政治对抗局面。奥巴马总统表示，现在是国会做好工作就预算重点达成一致的时候。他同时表示，政治争斗和不当的预算削减损害消费者的信心、经济增长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件。这次案件最新的案件发生在位于西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社区。星期四的早上，罗斯堡南镇附近的乌姆普跨社区大学发生了枪击案，导致至少10人死亡，20多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在最新的这起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民众发表了讲话。
正如我几个月前以及更早的几个月前所说的，每次我们看到这种大规模枪击时，我们的思考和祈祷都是不够的。
奥巴马对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反对任何枪支管控法的人对枪击案频发做出他所说的习以为常的反应表示痛惜。
现在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调高新闻发布的调门，说我们需要更多枪支，我们要减少枪支安全法。
奥巴马恳请选民向议会施压，出台合理的枪支管控法规。周四早，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对记者说，
I know I am joined by my fellow Oregonians and Americans.
我知道发生在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悲剧让俄勒冈人和美国人民都深感沮丧和痛心。事实仍在调查当中，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员死伤，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伤者治疗和保证校园的安全。
Our top priority now
is the medical treatment for victim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campus.
枪击开始后，约100名执法官员，包括当地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涌入了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校园。持枪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目击者称，平时安静的校园变得混乱了。
第一次枪击后，我听到尖叫声，我看四周人们在跑，我对老师说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乌姆普夸社区大学为位居宁静的乡村而自豪，它于20世纪60年代建校，该校帮助各个年龄层的当地居民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或为深造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飓风华金星期五猛烈袭击了巴哈马群岛的中部地区，带来了暴雨和狂风巨浪。但是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预报说，这场飓风不大可能袭击美国东海岸地区。飓风华金属于飓风五级分级当中的极端危险第四级飓风，正在给巴哈马群岛人口稀少的地区造成洪水。不论华金飓风是登陆还是继续向大西洋洋面移动，包括新泽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马里兰州在内的美国东海岸各州的州长都宣布本周处于紧急状态，并且宣布了调动包括国民警卫队在内的各项预防飓风来袭的措施。近三年以来，超级风暴桑迪从大西洋登陆美国东海岸地区，给纽约和新泽西州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导致120多人丧生，造成了大约$700亿的财产损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抵达日本，这是美国实施重心转向亚洲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除了向亚洲投射力量，美国对于这艘航母部署还体现了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争议做法的支持。安倍计划扩展日本的自卫队在本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日本横须贺发来的报道。
这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重心转移亚洲策略的一个核心要素。这项政策把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聚焦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亚太地区。
我们拥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极强的舰船，特别是在这个和朝鲜隔海相望的地区。
这艘军舰上的5000名官兵中，有很多已经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了。抵港后，海军列兵伊曼纽尔·泰勒第一次见到了他刚出生的女儿。
我太开心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罗纳德·里根号抵达日本，正逢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新安保法使日本能够更容易地保护自身利益和盟国。然而，新安保法继续遭到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邻国也担心日本重返军国主义老路。美国海军部长雷·麦伯斯来到日本参加了罗纳德·里根号的抵达仪式，部分目的是展现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以帮助遏制共同的对手，比如中国和朝鲜。
We think that these new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新措施对此将予以深化和强化，并且让我们共同变得更好。
分析人士说，日本如果要超越美国的小伙伴地位，必须承诺加紧军事训练以及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并在潜在危险性更大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横须贺市报道。
在科技新闻方面，乳腺癌患者害怕化疗，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很多，如身体不适、脱发，还有可能造成肝肺和骨骼受损。有关的研究表明，化疗对一些患者来说没有益处。一种新的基因检测方法能够帮助医生知道哪些人不需要化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如果乳房组织样本显示存在恶性肿瘤，医生的处方往往是手术，然后接受6个月的药物治疗，以防止癌细胞扩散，其中就包括化疗。化疗能够杀死残留的癌细胞，但也有副作用，比如呕吐、掉头发、疲劳，还有可能导致不孕不育以及一些器官受损。
我们知道一些药物影响心脏，比如从长期来看是否会增加失智的风险也是有争论的。当然了，4个月的必要疗程也不是件愉快的事，而且通常让人6个月都不能上班。
美国研发的一种被称为安可带的新方法，能够决定患者是否需要化疗。
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告诉你细胞的内部运作，哪个特定基因变异诱发了哪种癌症。通过解读那些基因，我们能够知道哪种肿瘤有可能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不用化疗意味着像尼亚·巴顿这样的患者能够在手术后马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只要定期去医院检查，确保没有癌细胞就可以了。安可带是几种基因检测方法之一，能够告诉医生癌症复发的概率。这种方法在早期检测时的准确率非常高，其他类似的检测方法正在英国、德国和奥地利进行临床实验。安可带目前只适用于乳腺癌，但研究人员说，对于其他的癌症可以研发类似的检测方法。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0年来，联合国构筑了一套国际规范体系，比任何之前的体系都更好、更强大和更稳定。奥巴马总统9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致辞中说，这套国际秩序保证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自由和繁荣。然而，一些国家认为可以违反国际法，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联合国的理想是过时且无法达成的。在他们眼中，如果必须的话，秩序只能由武力维持，个人权利是无关痛痒的。但是，奥巴马总统说，历史证明，那些让自己的人民害怕的国家最终会崩溃，而主权在民的强大政体，即便所有人都不在，国家仍会继续存在。确实，国际社会必须以集体的力量在那些秩序已经崩坏的地区构建安全，并支持追求公正和长久和平的一方。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必须一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他说，帮助那些被迫生存在死亡边缘的人们不仅仅是慈善，这关乎我们集体的安全。联合国的目标不仅是避免冲突，也是激发集体的行动，来让人们生活得更好。齐心协力，我们能够击退可预防的疾病，并且终止艾滋病的传播。我们能够消灭世界范围的流行病，根除极端贫困和消除通向机会的障碍。我们必须追求全面的民主，因为当主权在民的时候，国家会更强大。奥巴马总统说，历史充满假先知带来的失败，以及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衰落的帝国。但是我们号召提供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一种足够强大到能够认识到国家间共同利益和共同人性的领导方式。
我们必须号召成员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更紧密的合作，所有成员应该支持特使的工作，构筑政治共识，支持必要的维持和平的努力，以及使用全面的预防冲突的工具。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确保为我们的世界构建一个更加光明和平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